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有一首诗歌，我们要来学唱啊。以前那个我们有一个小组的诗班唱过，这首歌叫《人生的福》。这歌词说：“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保留得住？人生一切所享的福，哪样不虚空？人生一切所享的福，哪样能够满足？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一样能带走？我愿给你最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胜过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谢幕。你能给我最好的礼物，是信主耶稣，跟随他脚步，远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那有时我们唱歌用乐器，有时我们就清唱不用乐器啊，我们就来试着来学这一首歌啊，不用用乐器的来唱一次啊。会唱的跟我一起来啊，来。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保留得住？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不虚空？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能够满足？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能带走？不是太难哈，因为它是重复的，只有后面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再来一次啊。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保留得住？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不虚空？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能够满足？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能带走？我愿给你最好礼物，就是主基督，胜过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谢幕。你能给我最好礼物，是信主基督，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我愿给你最好礼物，就是主基督，胜过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谢幕。你能给我最好礼物，是信主基督，跟 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的福超过我们一切所求的，乃是满足我们心中最渴慕、最深的渴慕。主，我们向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这首歌我选它来唱，最主要的是这一句啊，最深的羡慕啊，最深的喜悦和欢呼。那接下来三个星期呢，我要跟大家来思考，三个主题。今天是想家，下个星期是离家。九月第二个星期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烤乳猪的野餐午餐啊，那时候我们就讲到回家啊。那我们今天来看啊，这段经文是圣经的经文，是在创世纪十三章，打在周报上面的是第八到十三节啊，但是在上面呢，我要大家一起念啊，从第一节念到十八节。我们先从一到六节来念，一起来。亚伯兰带着他妻子和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利得去，到了伯特利和埃德都，就是从前，也就是他起先征服他，他又在那里求靠耶和华的名，是耶和华的名，当取帐篷扎地，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得同居啊。在这里讲到一个事情啊，就是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 Abraham 啊，就是亚伯兰啊。那我讲到当中，因为习惯叫亚伯拉罕了啊，我就叫亚伯拉罕啊。他带着他的妻子跟罗德，罗德是是他的侄儿啊，就从埃及地，然后慢慢往这个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财产甚多，两家人就是亚伯拉罕一家跟他侄儿一家，就开始容不下，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七到十节，我们起来。当时，所以呢，他们因为这个人多挤在一起，就开始有相争的现象了，特别是他们的牧羊人啊。所以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侄儿罗德讲说，我们不能再住在一起了，要不然整天吵架啊。那他们就他就告诉他的侄儿罗德，罗德就选了一块地啊，他看到的，他说你先选，可能是他是长辈的缘故，让他侄儿先选，他的侄儿就选了他喜欢的那块地。好，十一到十五节来。 然后在这里呢，罗德就选了在约旦河那个平原，他就离开，他们就分了，然后亚伯拉罕就继续留在原来的地方。然后有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哈，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往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到的我要都赐要赐给你。所以神就开始对亚伯拉罕说，你我要赐给你的地在哪里。我们继续把最后三节把它念完来。今天的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是不是？你讲说要生很多孩子，人家都犹豫啊。但是那时候，生儿养女众多是一个福啊，所以我比你们大部分的人有福啊，我四个啊。那亚伯拉罕就因此呢，就开始就搬了帐篷来到这个希伯伦，在那里他就筑了一座坛，是献祭给神的啊。今天的这个主题叫想家。昨天有人问主持人问说大家搬了几次家，那时候我就开始算了啊。他说一次的举手，两次的举手，五次的举手，最后超过十次的或者数不来的我就举手了啊。我算一算，那时候算一算19次啊。后来想一想不止19次啊，可能20次啊。已经不记得了啊。那93年的时候，我从马来西亚搬到这个美国来，刚来。那时候不是第一次离家。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到大城市去读了。高中的最后2年到大城市去读，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习惯一个人住。所以来到美国的时候并不是第一次离家，但是我发现93年年底当初的人没有那么容易就回家的了但是我一年之后就要回家。为什么？我大哥结婚，我就必须回去之后呢10年之后才回家的那一次就一年之后回去，回去之后然后又回来美国之后，我就发现我浑身不舒服。是不是吃错东西？不是。是不是生病了？也不是。感觉就怪怪的，做什么事情都不对劲，整个心情都很低沉。你猜怎么了？想家了我好几个月之后我在想我到底怎么了，后来发现原来我自己想家。一旦发现自己想家的时候就很后悔当初为什么回国，因为很难受。你刚回去之后回来之后好几个月都很难受，你在这里有朋友在这里也有这个大家玩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回到家之后就会想家，就很难受。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想家的，所以我就上网去找了哈。今天 Google 的很方便，想家的心情怎么样啊？我找到其中一位，他讲说，刚来德国的时候，爸爸妈妈说想我，我说他们没出息。后来呢，就不敢跟他们视频了。因为怕自己忍不住跟妈妈聊天，一听到她发的这个声音眼泪就要往外流。又有一次进到妈妈朋友群里面，发现背影是我小时候跟妈妈的合影，坐在公车上面看着就流泪了，怎么样都止不住。现在和妈妈的合照越来越少，但觉得自己好不像，有时候觉得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出国留学在国内，在西安的时候 大学啊，上大学多好，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家，每个节期都可以陪父母。马上要过年了，德国没有假啊，在美国也没假啊，没有德国这个过年啊，没有人知道啊，大概有人知道，但是还是照样去上班啊，去上课啊，真的很想家。另外一个人他说什么？出国了才发现想念一个地方，想念一个人原来可以这么强烈。纵然堆着这个作业堆成山，纵然这个论文要马上就要交了，但是却忘不掉那种想家的心情。这个他说他在美国的大农村，也是另外一个人，我曾经是这个豪言壮志说好男儿志在千里的人，但是当熟悉的电话这个铃响一响起来的那一刹那，我整个人崩溃了，我哭得比任何时候都伤心。奶奶问我缺什么，她说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她说我现在最想买的就是明天的机票，我想回家。还有一个人他说，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好难过，好辛苦，受不了了，我想回家，我真的想回去，待不住了，好难受，真想回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了。想家，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跟想家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是讲到一小段的事迹，可以说是一个小故事。这故事里面讲到两个人，一个人是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富有起来的时候，在一个地方不能容纳他们两家人，所以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我们还是分开，你先选，免得我们在这里呢牧人都在那里争吵啊。所以罗德就先选。罗德怎么选？罗德怎么选？刚刚我们念的特别第十的十一节，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来，罗德，都是知那地在对象，于是罗德选择的平往东前，他们就地址啊。我要你们特别注意的是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嫩的，那地在耶和华威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你特别注意到罗德当他想要搬家的时候，他要找一个地方，他特别找什么？一个像什么耶和华院子的地方。他在那里看到那块地滋嫩，像耶和华院子的地方，就去了。当一个人做选择的时候，他会根据他心里面所想要的去选。他心里面想要的就是深藏在他心里面最深的渴慕。如果有的选的话，他会按着他内心里面要选的。罗德在这里向往的是一个耶和华的院子。你读创世纪，创世纪是圣经第一卷书，你就注意的话，你会看到第一、第二、第三章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人放在什么院子里头啊，我们叫伊甸园啊。人是从耶和华这个院子里头被赶出来的啊。下个星期我们讲离家啊，就是讲这一点啊。今天先不谈这一点，你就发现到说，当人离开了神之后，神的院子之后，其实人都还在向往想家了。也就是说罗德想家了，罗德自己本身 当然是好几代之后，虽然没有在耶和华的院子那里住过，但是他身为人呢、啊，人里头那个心是一样的，人原来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渴望，像诗歌所说的最深的渴慕、羡慕，羡慕什么？耶和华的院子，羡慕耶和华的院子。耶和华院子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我这里举了几个，当然不止这几个了，我跟你们一起来思考。有一个完美的东西，有一个完美的东西，我们都不是，不都是啊完美主义者啊，我们不都是完美主义者，但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渴慕什么完美，是不是？你希望你来了这个底特律之后，你希望一切都很顺利的来到这个大学，来到这个大学之后，你希望这个大学就是像自己所想象的一样，你的老师、你的导师都是一个很好的人，你需要渴慕某个程度的一个完美。那你以后有了男朋友、女朋友之后，你就想象他是白马王子，那女的是什么？白雪公主啊，都是白的啊，现在知道白的不好，不健康啊，但是呢，都是有一个完美的这一个想象啊。我上个周末呢，跟家人去这个稍微北密，不是最北的地方啊，就在这个西北角啊，在那里去露营去了啊。那在一个这个应该是在星期一的傍晚啊，那时候黄昏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湖边，大湖边。我喜欢湖啊，我跟你们讲过，喜欢，我不喜欢海。如果有海边的话，我宁可是在湖边啊。我在海边长大的，我不喜欢海啊。但是湖边很舒服，湖边没有那种盐呐啊的这个感觉啊，我不喜欢盐的感觉啊，很脏啊。但是在湖边呢，很舒服，所以我们呢就在那里玩了。我就决定说，我们在那里等看日落。日落的时候，当我们回程的时候呢，我就往回看，就把这个相片照下来。我们都会去找，开个车子老远的去找一个日落的地方照张相回来欣赏，是不是？甚至有钱的话，我们在那里买栋小房子啊，每一段时间都跑过去看日落。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种的渴望，渴望什么？一个美丽的东西，一个完美的东西。当一个东西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暴躁，很不舒服。生了小孩，看一下，哇，小孩很可爱，是不是？一切都很完美。等到一两岁的时候，可以跑的时候，发现管不住的时候，就不那么完美了。等到这个小学的时候，等到这个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的时候，事实跟你做对的时候，就很不完美，我们心里面就会暴躁起来。为什么不是一个完美的那个人生？你看看人家的 Facebook 啊，父母跟儿女照的笑得多开心啊，那是完美的家庭，我们的不完美啊。有谁在 Facebook 上面放的相片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照一张给人家看？不是，我们都尽量叫小孩子摆得好看一点，笑得自然一点，然后照张相给人家看，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相片啊，不一定是家庭，但是至少相片是完美的啊。那我们都是一个心里面渴慕一个完美的，你会发现到世上没有这个完美的东西，但是人的心里头总是不断的渴慕一个完美的东西。罗德在那里要找一个最完美的家， 他看到有一个像耶和华的院子，就去了。我们人的心，不管你承不承认，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在找一个完美的东西。很讽刺的，在地上却常常找不到。我们还找什么呢？我们还找一个伟大的东西。这个是在这个Sleeping Bear 的那一个海边啊，海，你看海边这个沙滩不是碰到海啊，你看到的沙滩的边是它山崖，继续下去还是沙，一直到最下面啊，所以那边有个牌子说你千万不要下去，下去之后爬不上来，只有那个很有力体力的人才爬得上来的啊。爬不上来的话，我们要救你的话需要3000块钱啊，所以我们到了那边，做父母的想的是3000块钱不可以爬下去啊，这是我们唯一想的地方啊，做父母的啊。但是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整个这个环境是何等的伟大的时候，人就会怎么样啊，坐在那里欣赏，有一种感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感觉，我上次跟你们讲过，就是当你在一个很伟大的东西面前，你的心就会怎么样，舒服，很喜欢，巴不得能够在这里久一点。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就是渴望一个伟大的东西，渴望一个伟大的东西。耶和华的院子里头有什么？有什么伟大的东西？耶和华嘛，啊，耶和华是谁？啊，是神。神原来就跟人在一个同一个院子里头，当我们离开了之后，就失去了那个伟大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人都在寻找这样一个伟大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到世上有没有伟大的东西，没有一个真正满足你伟大的东西。人生能享的福，有哪一个能够留得住的啊？留不住的啊。你会发现到当所以有人思想家说的，人生最大的苦是什么？当你要的东西得到了之后，你发现不能满足，因为你要的一个伟大的东西，你以为在世上有这个伟大的东西，你追求之后得之后，你会发现到还不过如此。因为人心里面在追求的一个伟大是超过地上一切所能给你的。这不是我在这里讲一讲的，你听，你看所有的文章，你到处找，每一个人当他在追求伟大的时候，没有一个伟大能够满足你的。当然有人就说，反正我们就不要追求伟大了，就要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那也是一个办法。但是你会发现人的内心里面在追求一个伟大的东西，还在追求什么？不但是伟大的东西，还在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要追求一个伟大的东西，我们还要追求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在里头也感到重要，那一样东西也是重要的。人在这个伟大重要的东西面前呢，是很满足的，是很满足的。而神在耶和华院子里头有神，人跟神之间也有这种的关系，而人就有这种的地位，一个伟大的地位。所以人会追求这个自尊，一个尊严，有一个尊严在那里。这就为什么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可想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想家， 因为早在人最初，在院子里面，就有那个完美，就有那个伟大，就有那个尊严。我们会在世上到处找，你也从来不想到说这是在想家，但其实你从圣经里面看的话，原来神早就在耶和华的院子里面为我们预备。当我们失去之后，我们也都在找，我们在想家。就像罗德一样，当他要选的时候，他要选一个像耶和华院子。耶和华院子里面还有什么？哎，少了一个相片啊！你们想象在一个沙滩上，沙滩上面对一个海啊，然后沙滩旁边有两个椅子坐在那里啊，是我的女儿在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照的啊，一个是我的相片，一个是丽艳的相片啊，背影靠着坐在沙滩上面的椅子上面啊。所以好像是退休的人啊，在那里啊，但是只有几个小时就要回来了啊。你会发现到上，当你在那么伟大、这么美丽的这个环境里头，你还想要什么？要有一个人，不止一个人，可能很多人在那里陪着你，是不是？人不是啊。单单一个人就能够满足的啊，需要有两个人、三个人啊、四个人、一群的人啊。人在寻找一个关系，人离不开的关系。就算关系让你很伤痛，你说以后我再也不交朋友了，但是你还是回去找的，你还是希望能够找到的。你在里头要找一个关系。一个完美的关系。我们的婚前辅导呢，我们在人家结婚的时候都要先辅导一下，免得他结婚之后倒下来啊，先辅导一下。那就会告诉大家说，婚姻不是完美的，第三的婚姻不完美，你要注意了啊，这个关系不是那么真的是那么能够像你想象的，因为人都是通常想的都是很好的东西，一见钟情就是这样子，你一见到那个人马上就想到说美景在前面，是不是啊？你再认识久一点，发现那个梦就破碎了，就赶快弥补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在寻找一个关系，每个家都在寻找一个关系，要结婚的人也在寻找一个关系，那个关系最终都会有失望的时候。但是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找的，不管你是西方人也好啊，中国大陆的、台湾的、我马来西亚来的，都是一样，每个人都在找这个关系。不但是关系，而且是很密切的、亲密的关系。谁没有试过找过知心知己的朋友？有没有？谁不从来不去找知己的朋友的？有没有？不需要举手了哈。我17岁的时候啊，在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啊，现在也很年轻哈。17岁的时候，我就那边整天在想说我知心的朋友在哪里？那年非常的沮丧，甚至想常常觉得很孤单，想说人生活着做什么？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你知道人的里面有一个渴慕，要找一个很亲密、很亲密的关系的，可是就没有，没有。有些人有，那很好，我为你感谢神。但是很多人没有，就一直都在找，一直都在找。为什么一个从来没有的东西，你从小到大，你一两岁的时候、三四岁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知心的朋友，因为爸爸妈妈根本不按着你喜欢的去做，也不按着你喜欢的给你，但一点都不知心。 所以你从小就发现没有知心的朋友，但是你都还在找，为什么？因为人在人的内心里面一个想家的一个渴慕，想要有一个家。我们想家，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家不像家，有没有这样子？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的家不像家？明明是自己的家，为什么会觉得它不像家？因为它不美。不美不是说房子不漂亮啦，也不是说人很丑啦，不是这个。不美的是整个关系很别扭啊，没有一个尊严在里头，没有一个关系在里头，没有一个亲密的那种的感觉在里头，就家不像家。所以甚至连我们熟悉的家我们都会觉得它不像家，因为我们觉得有一个家是美的，有一个家是有尊严的，有一个家是有关系的，有一个家是亲密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就算是我们在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寻找一个我们内心里面渴慕的一个家。圣经讲的这就是在天上的父，天上的家。所以罗德跟亚伯拉罕都想家，但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去找家。他们怎么找呢？我们看罗德，罗德怎么找啊？我们再看第十节，来，一起来念。罗德，罗德怎么找？他举目观看，什么？就看到有一个很好的一块地啊，约旦河平原在直到索尔都是滋嫩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院子。在这个地还没灭之前啊，这个为什么说他灭之前？因为到了下几章之后，神就毁灭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啊，据说是火山啊爆发了，把两个城毁了哈。那他毁掉之前呢，像耶和华的院非看起来非常的好，非常适合这个这个去发展的地方，也适合这个退休的地方啊，也像这个埃及地。他怎么找？他凭着自己眼睛去看，是不是？凭着自己的眼睛去看，那他就要去找。请问他看过耶和华的院子没？没有。但是他知道耶和华的院子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是不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内心里面知道啊，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那一个是完美的一个地方，他就去了。那亚伯拉罕怎么找呢？亚伯拉罕怎么找？我们来看这个十四节，来看十四到十五节，来一起来念。罗德，那在这里呢，耶和华对神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往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亚伯拉罕怎么找？他看不看？他用不用眼睛看？也看，是不是？那有什么差别啊？罗德看了，亚伯拉罕也去看了，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亚伯拉罕是看，因为神叫他看的， 从在这里呢，你可以想到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人他凭着他自己的观念去找的，他凭着自己，也许是人生累积的一些的这个判断力去看的，去寻找的。而亚伯拉罕完全不是这样子，亚伯拉罕是等神来告诉他说你要怎么，你要看哪里，他才去看的。这个很重要了啊！如果真有一位神，真有一个家，家在哪里你知道吗？谁知道？如果真有一个完美的东西，那完美的东西在哪里你知道吗？谁知道？只有神呢，是不是？需要谁来告诉你？需要神呢。所以当我们讲到宗教的时候，宗教不能够从人之发的，如果真的宗教是从人演变出来的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人都是跟着自己所想的然后继续摸索出来的东西，都不一定是对的。你怎么去摸到神呢？除非神怎么自己来，除非神会讲话，除非神会告诉你。所以在这里有罗德跟亚伯拉罕有两个人生，一个人生他凭着他自己人生经历所经历的，然后用他的这个判断力来去看，看的时候就判断说在约旦河那里是一个像耶和华的院子，那里有是一个完美的地方，那里在那里我可以得到尊严，在那里我可以建立关系，在那里我可以有一个亲密美好的家庭。我们就凭人的价值观跟人的判断力去追寻，在座的很多我们都是这样子过我们人生的嘛，一直到什么我们遇到在这里有一本圣经，有一群的人宣称说神来了，告诉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家，告诉我们去怎么找到这个家。所以这亚伯拉罕所代表的这个人生，也就是说他也用看的啊，但是他是在神的话语之下告诉他怎么去看这个人生的，怎么去寻找这个家的。所以当你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从神的耶和华的院子里面出来之后，我们离家了之后，心中渴慕的那一个完美，心中渴慕的那个尊严，我们要怎么去找？我们凭人就会找自尊心，我们凭人就会自己去找自己的完美啊，但是常常都是落空的。因为我们要找的那一个原来在神的身上的，神不来，神不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满足的。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不凭眼见而凭信心，不是说他眼睛看不见，也不是说他也不是用眼睛看，乃是说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乃是根据神讲什么，他就根据那个去寻找。结果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寻找结果怎么样？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第十一节啊到十三节，我们来念一下十一到十三。于是，亚伯拉罕住在迦南，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里。渐渐提扬一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就有帐篷。结果是罗德去的地方，慢慢靠近的地方，索多玛是最大恶极的地方， 你会发现到罪的问题在罗德判断当中不是他所担心的，不是他所担心的。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但是他还是一样的越靠近，因为他在寻找一个地方，他认为说在罪的地方是可以找得到的，所以罪不是他所想的，也不在他内心里面所注意的。你会发现到人圣经讲的罪都是不是这种被关监牢的罪，而是讲到人在神面前离开了神之后的一切不完美的都是罪。人本来有爱的，但是我们爱变成私心的爱跟偏心的爱，就出了问题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些人的爱里头，有问题的爱里头，有缺陷的爱里头，我们在寻找那个完美的东西，我们忽视了罪的问题。罗德也一样忽视了罪的问题。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在17-18节。来，你起来，因为亚伯拉罕来到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拉罕所关心的是什么？对跟神的关系，跟神的敬拜，这是他心所渴慕的。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生，一个两个人都在寻找完美，两个人都在寻找尊严，两个人都在寻找关系，两个人都在寻找那种亲密的永恒的一个盼望，但是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寻找。一个是凭着他自己的人生人的肉眼而观念而去做选择，但在这当中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我们拼命在罪的里头，罪的世界里头去寻找，我们就一直不断的碰钉子，以致我们的标准越降越低。现在的青年人就不再结婚了啊，他说反正结婚了都要离婚。其实结婚大家都还是有这个崇高的理想的啊，但是总是发现有问题，因为我们都在罪的里头找一个完美的东西。而亚伯拉罕他走的一条路乃是如果有真有这位神，就必须这位神来告诉我们，要不然人怎么猜想怎么去想象都找不到。那有一位神说话了，他就去听，而神只是他所看的他看，神只是他走的他走。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跟神的这个关系是建立起来。所以今天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不管是还不是基督徒的还是基督徒的，都是一样。不要以为说信了耶稣之后我可以走罗德的那条路，我们信耶稣就是要走亚伯拉罕的路，不是走罗德路。不是说信了耶稣之后然后我们绕过来走罗德路，我们都是要凭着神的话来走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渴慕一个完美的东西，你真的渴慕你人生要有尊严啊，你追求的东西要是一个伟大的东西的话，你只能够在神里头找。而神在神里头找不是根据我们所想的，不是我们自己去想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很多这个民间宗教都是人想出来的。神像什么？神像个猴子会飞的啊。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孙悟空是我从小的这个很喜欢的这个人物啊，或者是猴物啊，不管怎么样都好啊，就是人想的，然后人的这个关系也反映出希腊的这个 宗教也是一样，人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想成神也有什么问题，人有这个地狱的这个限制，神也有这个界限的这个限制，都是人在那里想出来的。而你必须要找一个神，他至少宣称说他自己来告诉你他是个怎么样的神，而且他还说你不能按着你这自己的想象去敬拜你要拜的神，而圣经就这么说，你不能根据你自己的想象，不能根据你自己的认为来造一个神像来拜，你必须完全按着他告诉你。所以你要找的话，如果真有这么一位神的话，你至少要找一个宣称说他自己，我们说是启示告诉你的，我们才能知道的。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家，要找一个美好，要找一个尊严，要到哪里去找？我们到失落的地方去找。失落在哪里？失落在耶和华的院子里头失落的，我们就要回到神那里去找。我们就要看神有没有告诉我们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按着去做。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能说信了耶稣之后我还是按着我的眼睛我的价值观去过生活的啊。那信的跟没信差不多，因为我们还是到处碰钉子，还是到处受挫折，还是到处在寻找一个不能满足我们的东西。你想不想家？想不想家？我们刚讲了，我们想的家其实就是背后那一个象征天上家的家，因为我们羡慕的是那个美好，我们羡慕的是那个尊严，我们羡慕的是那个亲密的关系，这些都指向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天上的神。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追求上进，很多时候我们连基督徒都认为说我们不追求上进，我们基督徒是最追求上进的了，只是说我们不是追求我们人观念里面所看所决定的，我们追求的是神告诉我们最完美的，我们去追求最有尊严的，我们去追求最有价值的，我们去追求，而神告诉我们都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追求神。人常常笑我们啊，基督徒不长进啊，不追求，不努力，不追求上进，因为努力的方向是他们认为应该是这个方向，而基督徒不去朝那个方向努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能够得着的在神那里，所以我们也努力，我们努力的方向不一样，我们努力的东西都一样，努力的方向不一样，而真正能够给我们满足的是那一位神。圣经说我们跟神之间出了问题啊，圣经叫罪的问题，我们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需要弥补。人能够弥补吗？不能。耶稣基督来，刚刚诗歌唱的十字架，耶稣基督来上了十字架，就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我们人得罪神，以前的人得罪皇帝是要斩头的，我们得罪，更何况我们得罪神，那这个罪的问题要怎么付呢？要怎么解决呢？耶稣基督来就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成全了这个救赎，以致他今天呼唤说凡愿意回家的，只要能接受我。昨天我们晚上我们念的一个经文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就不能回到父家里去。我们就要接受耶稣基督，承认我们的错而愿意回家，这是我们的福音。这个福音不是只是给福音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提醒我们到底为什么信耶稣。我感觉到我们很多时候忘了我们为什么信耶稣，而信了之后我们还是过着一个罗德的人生，而没有按着神的话去追去寻。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人生的福》。之后呢，我们要唱那一首啊，刚刚唱的那个啊，《如鹰展翅》啊，要请指挥弹啊。这首歌之后啊，这首歌之后，我们一起起立。人生一切能享的福，那样保留得住。人生一切能享的福，那样不虚空。人生一切能享的福，那样能够满足。人生一切能享的福，那样能带走。我愿给你最好礼物，就是主基督，胜过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羡慕。你能给我最好礼物，是信主基督，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一首歌啊，最深的羡慕啊，最深的喜悦。如鹰展翅这首歌讲到说，神听见没有？神听见了我们心中的呼声，神听见了我们心中的呼声，如鹰展翅上的。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为父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为父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地深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
所有艰难和困难，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已经听见我们心中的呼求，但你不是叫我们自己去寻找，你乃是叫我们来等候你。你已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的道路，我们可以到你面前。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主，在你里面有安息。我们心中所寻找的，我们在家里面寻找的，我们来 Ann Arbor 寻找的，我们到美国各地世界各地去寻找的，我们旅游到欧洲去，我们旅游到各地方去寻找的，那一个伟大，那一个完美，那一个喜乐，那一个满足。主，你已经在基督里耶稣里面为我们预备那个丰盛的宴席，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得着。你说凡信靠你的必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能够翱翔越过一切的艰难，能够享受那生命的真自由。主，我们愿意回家，回到你的怀中来享受那荣耀的安息。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